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启示录》。《启示录》是圣经最后的一卷，很容易找到。今天我继续讲解《启示录》第二章，要从第二节开始讲起。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有七句称赞的话。现在我们来看经文，《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现在我要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上次节目我们看过头四句称赞的话，主耶稣称赞他们的好行为、他们的劳碌忍耐，以及他们不能容忍恶人。现在我们来看第五句称赞的话，主耶稣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他们试验那些到以弗所来又自称是使徒的人，他们或许会问他们是否看过复活的基督。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些人不是真的使徒，他们不是真使徒，那么他们就要离开。主耶稣称赞他们这样试验人，我认为我们今天更加需要这样做。第六，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他们为主的名背十字架，他们传讲基督，他们相信基督是由童女所生，相信他的神性，相信他牺牲的死和复活，他们要为所相信的付上代价。最后，也就是主耶稣称赞他们的第七句，主耶稣说，并不乏倦。到底主的意思是什么？在前面他说他们劳碌，而现在又说他们并不乏倦。其实这是基督教信仰伟大的似非而是的真理之一。我可以用穆迪说过的话来解释。在一次布道会之后，穆迪牧师回到家里的时候真是精疲力尽，他家人就要求他下次别去了。穆迪回答说，这工作使我疲乏，但我并不对他感到乏倦。这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因基督的工作而疲乏，但如果你对于基督的工作感到乏倦， 那是很可悲的。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七句称赞的话，也可以应用到从五旬节到公元100年之间的教会历史上。那段时期正是以弗所教会所代表的。下面主耶稣说出责备他们的话，请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我要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们失去了对基督的热诚和爱心。我们很难了解到底圣灵把这个教会带进了怎样的状况。他使到以弗所的信徒与耶稣基督有密切的个人关系，圣灵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以致他们能够对主说：我们爱你。这对我们今天来说也许是一件很不重要的事，但他们对主的爱在基督看来是很重要的。他对以弗所信徒说：你们离弃了那最好的爱心。他们还没有完全离弃，不过已经开始了。我们在这个冷淡充满疑惑的日子里很难了解这一点。世界已经影响教会到一个地步，以致我们很难明白到底早期教会对基督那种炙热的爱心和忠诚是怎样的。早期教会不是在教义上偏离了轨道，而是在他们与耶稣基督的个人关系上出了问题。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城里有许多诱惑开始引诱信徒离弃他们起初对基督的爱心。这个以弗所教会在布道事工上相当有成效，它使到这个拥有2500万人的地区听见了福音。就连罗马皇帝和当时的达官显要也有机会听到福音。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工作，也许以后圣灵再也没有如此大能的运行。我们偶尔会遇见或者是听说某某人与耶稣基督有那种密切的关系。大卫·布雷拉德这一位专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宣教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患上了肺痨病，有时候他在路途中会有翻胃和吐血的现象，甚至于他会失去知觉。他从马背上摔下来，他会躺在雪地上，他的马也学会了守候在他的身旁，直到他醒过来。他醒来之后又爬到马背上继续上路，到印第安人那里去传福音。他在路上曾经向主呼求说：主耶稣啊，我令你失望，但是你知道我爱你。他跟基督就有那种密切的关系。弟兄姐妹，今天这种个人的关系仍然是最重要的。我们太注重方法。今天教会有许多的课程教导我们一些规条要我们遵守，又告诉我们一些心理上的模式要我们留心观察。只要我们那样做，他们认为我们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了。他们教导你怎样与自己相处，怎样与邻居，尤其是与自己的妻子怎样相处，这些关系都很重要。很多人 就以为只要他们守住一些小规条，他们就可以过着成功的基督徒生活了。但是，让我问你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爱耶稣基督吗？我不在意你属于哪个宗派，你的计划是什么，你守着了哪些规条。如果你不爱耶稣，那么一切都毫无价值。如果你能够与基督保持密切关系的话，那么你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你的侍奉都会是令你喜乐的。有一个故事说到，在新英格兰有两个女孩在一间棉花工厂工作，她们是朋友。后来其中一个女孩没去工厂工作了，她们就失去了联络。有一天她们在街上碰到了那一位仍然在工厂工作的女孩，就问对方说，你还在工作吗？她说，没了，我结婚了。那一位结了婚的女孩，过去在工厂工作的时候，每到下午五点，她立刻穿上外套回家去。工厂的工作很辛苦，她一点儿也不喜欢。现在他结婚了，他说他不再工作了。但是如果你看看他的生活，他并没有停止工作，他要比以前更早起来准备早餐给他丈夫吃，又替他预备中午的便当。他还要忙碌一整天，打扫房子，洗衣服，看顾两个小孩。等到下午五点钟，他又得开始准备做晚饭。六点钟，他丈夫就回来了，他要替丈夫预备晚餐，喂两个小孩。他丈夫一天的工作完毕了，但是他还得继续的工作。吃了饭，他又要洗碗，哄哄小孩睡觉，然后她又要替丈夫准备她第二天上班所需要的东西。她上床的时候真是又困又累，但是她说她没有工作了。为什么呢？因为她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孩子。所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的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是一个负担的话，那么你与基督的关系一定出了问题。只要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也就没事了。所以主耶稣对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应当回想，这是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回忆是一件奇妙的事。有人说，神赐回忆给我们，好叫我们在十二月仍然能够欣赏到春天的玫瑰花。不过回忆的确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又有人说，回忆是一件奢侈品，只有好人才可以享受到它。弟兄姐妹， 你记得你当初悔改的时候是怎样的吗？你记得你当时是何等兴奋？主耶稣对你来说是何等重要吗？你是否变得冷淡，漠不关心了呢？你是在退后吗？你要回想，回想你当初的情况，你可以重新回到原地。主耶稣又说，并要悔改。基督徒必须要悔改，我们必须摆脱傲慢自负与假虔诚、虚荣等等的束缚。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回转归向主。这是向基督徒说的信息。今天的教会要悔改，但是他们不想听到这个信息。教会若不悔改，他又怎么敢向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传悔改的信息呢？当一个罪人归向基督的时候，他就离弃的罪。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十节所说的，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请你记住，要悔改归向基督。主耶稣说，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基督说他会挪去我们的灯台。今天有多少教会已经关闭了？以前有许多人去聚会，但现在他们不去了，因为那里不再传讲神的道。弟兄姐妹，基督仍然留意着那些灯，如果他们不发光，他会剪去灯芯，甚至于把它熄灭掉。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伊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格拉这个词在希腊原文是由两个字所组成的，尼哥是征服的意思，拉是人们的意思。现在很难指出这些尼格拉伊党人是谁。有些学者认为是一批神职人员，他们开始组成一党来控制人民。而另一个学说就认为，无法在早期或者是晚期教会中查出这一批人是谁。第三个解释是说，有一个安提阿人名叫尼格拉的，他背弃了主的道，组成了一个反律法的诺斯底邪说。这个邪说认为一个人必须沉溺在罪中，他才能够明白什么是罪恶。他们放纵情欲，他们解释说那些罪并不能摸到灵。尼格拉伊党极可能就是指这个邪说。以弗所教会恨恶这一党的人。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别加摩教会却是容忍他。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凡有耳的，我称这位沾那血的耳朵，那是旧约时代祭司要做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听得进神的话。有些人听是听见，却是抓不住信息，他们只听到一些声音。主耶稣常常这样说，来提醒那些听不下去的人。我们在福音书里就看到主耶稣常常这样说，他说他们有耳却是听不见。现在他是向那些有属灵洞察力的人说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是教会的老师。得胜的是指真正的信徒，我们只有靠着羔羊的血能够得胜。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想到创世纪第三章第22到24节所记载的，神不许亚当吃善恶树的果子，但他吃了，他就堕落了。可是在天堂里就不再有这一条禁令，我们都有权去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不知道那是怎样的果子，但是我相信它会使我们积极向上。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如何生活，我们在地上就像植物一样的生存，但在天堂里我们要享用生命树的果子，它会使我们好好的生活，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活过的那样。神乐园，天堂不单是一处街道铺上黄金的地方，它主要的是一个绿色的快乐的花园。以弗所教会乃是代表教会在最好的景况之中，它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讲到这里，下次节目我还要继续的讲下去，请你按时的收听。下面我把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所讲过的经文再仔细的读一遍，请你留心听。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下面 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您知道以弗所教会的光景，今天你也知道我们教会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主啊，谢谢你，你是一位绝对公义的神，你也是一位满有慈爱的神。你见他们有不对的地方，你就责备他们。主啊，你见他们有可取之处，你就称赞他们，鼓励他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愿你接着你自己的话语，鼓励我们的听众，也责备，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省察，如果我们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要悔改再归向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